弟兄姐妹们，不知道大家在周间的时候有没有开车到外面去？最近只要上了 freeway， 一种熟悉的感觉就从心底里头露出来。咱们湾区还是那一个忙碌塞车的湾区，随着疫情缓和下来，大家都陆陆续续的恢复到公司单位里头去上班去了。然后我们教会呢，在过去两年，差不多所有的聚会都改变了不少，弟兄姐妹们的参与也有了很多的不同不一样。然后现在，当我们教会按部就班的恢复各种各样实体聚会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对自己的属灵生命、与主的关系、与教会的关系等等，做出一个反省的机会。我们基督基家的第一家的意向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看这一句经文，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以神话语为基础属灵的家。我们有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让基督之爱流入万家，流进自己的家，流进亲朋好友的家，也甚至流进去不认识的陌生的家。当我们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可以说都是这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在一同来唱我们的诗班，来领唱第三首诗歌的时候，里面有歌词说到，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不是陌生人，乃是都是家人。所以对这个家庭，属灵的大家庭，我们有期待也有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一个家成为满足符合神心意的教会。在新约圣经当中提到了不少教会，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听到这些名字，哥林多教会、哥罗西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等等等等。而在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里头，更一连列出了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七个教会：以弗所教会、西梅拿教会、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老底加教会。主对这七个教会所说的话，对于现在今天我们在 Menlo Park聚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基家第一家教会，又有些什么提醒呢？然后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其中的一个，第一个以弗所教会，主到底对他们说了些什么话呢？新约圣经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发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这个是启示录里头主耶稣吩咐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第一封信。然后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以弗所这个名字，圣经里头有以弗所书，而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读到第二十章， 又看到保罗对以弗所教会众长老所说的话，还有写启示录的使徒约翰，传统上认为他后来就在以弗所教会聚会，而且把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带到那里去住。至于以弗所这个地方呢，靠近爱琴海的东岸，现在是属于土耳其，而在当时来说是最宏伟的海港，号称是亚细亚第一跟最大的都会。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有很多的希腊人、犹太人。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句话 一开始就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谁是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复活的主耶稣。那这里拿着指主耶稣完全掌管着他的教会，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主耶稣，实际上是以祭司的身份看顾着代表教会的灯台，在世界上头发出明亮的光。我们的主耶稣表扬了以弗所教会劳碌忍耐，不容忍恶人。而具体说出来的例子就是，第一，试验出假的使徒；第二，为主的名劳苦；第三，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虽然圣经并没有很明白地说尼哥拉一党人具体做了些什么坏事，不过我们的主耶稣很明确地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换句话说，以弗所是一个主所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这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想到以弗所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可是它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吗？不是的。因为我们在第四节里头说到，看到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在主的眼中，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以至于第五节他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他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改过来，那我就把你这个教会关门算了。既然是那么的严重，我们就要好好的思想，到底什么是主所看重起初的爱心。然后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去思想起初的爱心，然后是对主的爱、对人的爱跟对教会的爱，这个三个方面。我们先看什么叫做对主的爱。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说的那个爱，其实不是一个感情上头的冲动，不是什么我们常说荷尔蒙、多巴胺的作用，不是的，而是用理性再加上感性上头的一个选择。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很想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了解他，以至于可以更好的跟随他。那这个就是我们起初爱主的心。主耶稣对什么叫做爱他，其实说得很清楚的。他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样子说了，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我的命令，其实就是认识主的话，了解主的话，而遵守就是把主的话当话，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七折八扣。平常我看到很多我们基督徒都会问一个问题，哎，我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想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头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了问问题的人他愿意顺服在主的心意当中， 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可是他们其实应该问一个更根本更基本的问题，那就是我跟耶稣有多熟。如果我们跟一个人不熟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里面想的是什么？就算是夫妻，也许在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的眉毛往上一挑，男朋友马上知道要做什么。男朋友垂头丧气，女朋友马上就知道他今天给老板骂了。结婚多年以后呢，也许是沟通少了，也许是关注别的事情多了，其实很多夫妻也就变得慢慢变得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了。父母子女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以为父母亲都知道儿女怎么想的，儿女更不要想儿女都了解父母，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很多时候欠缺沟通的家庭绝对会有关系疏离甚至破裂的危机。要跟主耶稣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熟到熟悉，其实我们说没有别的途径，只有读经祷告，没有捷径。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把神的话语形象地说出来活出来，而圣经是圣灵所默示，借着使徒的笔把这些都记录下来。所以圣经从一定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道成文字，有圣经有主的话语作为一个基础，我们慢慢就能够以主的话而不是用自己的话来去祷告，一步一步的真正的奉主名求。什么意思啊？其实都是以主的名义按照主的心意向父神来祷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祷告中的说，祷告的另外一方面是听，听也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要注意，当我们平常我们都说祷告祷告的时候，往往我们只是注意到人对神说而已，真正的祷告，特别是人对神的祷告，其实是有来有往的。我们有说的时候，其实也有听的时候。如果只有讲没有听，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流言，那个不叫对话。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一个对话，而不是流言。可是我们会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熟悉他的话，他说了我们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话就在圣经上面，我们在读经，我们在默想，主就用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摸着他的心意。我们教会的传统是重视认识主的话，所以我们有主日学，我们有查经班，而团契我们大部分的节目也都是以查考圣经为主。而我知道在过去两年，通过网络社交平台的转发，不少弟兄姐妹使用教会所预备的灵修杂志，每天读一小段经文，然后有一些的感想，有一些的心得。然后现在我们现在不在微信上头转发了，可是弟兄姐妹可以通过我们教会的网站，请多用我们教会的网站来继续可以看到灵修杂志的内容。然后我特别知道 Kevin 传道，他还给立源团契发了一个链接，把这个链接储存起来，每天点击就可以直接进入，就看到当天跟以前的相关内容。有了主的命令，我们还需要圣灵保惠师的帮助跟带领来做一件事情又遵守，不然的话我们一直在查，一直在读，那就是白查白读了。因为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对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可是在祷告当中 祷告当中，我们对于不尽灭亡反得永生特别的有感动的话，那也许你是对别的一段 有感动，可是如果举例来说，如果你对不尽灭亡反得永生特别有感动，我们就会想到我自己本来是一个要灭亡的人，现在不仅仅不必灭亡了，反而有永远的耶稣复活的生命，我就献上感谢的祷告，马上就有反应，马上就有行动，这个就是第一重的遵守。而接下来又想到不尽灭亡，可是我自己却曾经做过许许多多该灭亡的事，那就一样一样的认罪，不但在祷告当中认罪，而且更在圣灵的感动跟带领底下，对自己曾经得罪过的人赔礼道歉，行出来，这个是第二重的遵守。而再进一步，自己居然能够反得永生，那就不但要自己拥有这个福音的好处，而且更要跟别人分享。分享些什么？不是什么高言大志，不是我经过训练以后讲些什么话出来，不是的，而是把自己对这句圣经的内心的看见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比如说，你可以说，简单的说，我今天读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受不尽灭亡反得永生的感动，这个是最简单的。可是当然也可以更比较详细的，比较更深入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当我们说我们做这样子的分享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耶稣的恩典说出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做见证。热心读经，热心祷告，有了主热心见证，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就是对主的爱。我们不但对主有爱，我们也要对人有爱。很多人信主都是因为感受到主内弟兄姐妹对自己的关爱，信主以后也愿意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心传递给其他的人，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起初对人的爱。而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得很清楚一件事情，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可是怎么样才算是爱弟兄啊？我们说到三件事情，热心关怀，热心带导，热心的帮助。在教会里头，在教会里头，我们很多时候会拒绝或者是不拒绝的把某一些人定义成为关怀者，他们是应该要去关怀人的，也把另外一些人定义成为被关怀者，他们是应该接受关怀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把这个属灵的家看成是我们自己的家的话，那在关怀的事情上头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任何人每一位都是关怀者，不管是牧师、长老、传道、执事、团契、团长，或者是任何的弟兄、任何的姐妹，都需要主动的去关心关怀其他的牧师、长老、传道、执事、团契、团长，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弟兄、任何的姐妹。同样，我们每一个也是被关怀者，有接受其他人关怀的权利，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小家庭一样，丈夫要主动关心关怀太太，太太也要主动关心关怀自己的丈夫，父母关心关怀孩子，而孩子呢也同样关心关怀父母。不过我必须要说一件事情，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虽然有关怀的热情，却没有关怀的智慧，坦白说我也没有， 可是我相信一件事情，假如我们真的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愿意接受装备的话，一定可以在关怀的事情上头有所长进。基督徒的关怀跟非基督徒的关怀一个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的关怀不是以自己的话语，而是以主的话语去刚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关怀别人的器皿，然后我们就要随时检查一下，在我这个器皿里头所装的到底是什么？是自己的经验吗？是自己的智慧吗？还是主的话语、主的智慧呢？在关怀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那就是自以为是，或者是说，我们会说好心做坏事。因为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在教会里头服侍，然后我听到有一位老姐妹她中风住院了，我就赶紧跑到医院去看她，想要为她祷告。我以为这样子的关怀是最好的、最到位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想。可是我却少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先打电话给她的家人，然后看看探访合适不合适，合适不合适。那位姐妹虽然年龄不小了，蛮大的，可是她平常是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了，自己的仪容。每次看到她的时候，她都是穿戴整齐，而且化过淡妆之类的。可是在病床上面，那可就不一样了。那一次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有点尴尬。幸亏她非常大度，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没有去跟我计较什么。不过这样子说起来的话还好。可是假如我们为了推销自己的意见而假借神的名，那可就严重的多。其实关怀最重要的是要让圣灵做工，而我们呢，是要配合圣灵，是配合圣灵去做两件主要的事情，一样是聆听，一样是带祷。所谓聆听，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要把别人的话听完整，如果对方不善于表达的话，那更要通过友善的提问让对方能够表达完整。听完听全不等于认同他的看法、他的观念，可是许多时候我们还没有摸着对方所要说的话的全貌，我们就急着下结论，或者是急着给意见，然后这个往往会打击了被关怀的人，以至于他们不能够说出自己事情的全部。不过我感谢主，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跟团契小组在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的。然后上个礼拜 我特别要提名一下，就是说上个礼拜我去了穆恩团契，然后我们讨论一个比较敏感的题目，然后当中有人因着他自己的经历分享，跟并且反复的提到他一些个人的观点。然后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太认同或者是不太同意他的说法。可是我感谢主，团契的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 很能够用包容的心仔细的完整的聆听，而事实上唯有在不轻易批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大家才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安全的环境，才能够畅所欲言，而真正达到团契关怀的效果。而并不仅仅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只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当我们聆听完整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够更具体的更到位的为他们来带到。 譬如说我知道有些姐妹，有些姐妹对先生的属灵状况不太满意，他们常常的是恨铁不成钢啊。然后这个本身是好的，没有毛病，千万不要误解，没有任何毛病。因为夫妻本来就是要互相劝勉，携手同行，共走天路的。不过我们也要了解，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饭不是一口吃完的。里头可能如果罗马一天建成的话，里面搞不好会有很多豆腐渣工程。如果饭一口就吃完的话，那搞不好会噎着。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学习代求，我们也要学习放手，等候圣灵的引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相信他的心意是叫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得胜，那他会拦阻我们所关心所关怀的人长进吗？我相信是不会的。不过我们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寻求自己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并且帮助挪开一些的石头。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叫他成长。我们不能代替神。真正的关怀，除了心灵的关怀，还有生活上头的帮助。雅各在雅各书当中这样子说，若是弟兄或者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吃得暖、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关怀弟兄姐妹的实际上头的需要。那教会的词汇呢，其实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救急。意思就是说，当弟兄姐妹有些什么突发性的事件自己没办法应付的时候，我们就要发动弟兄姐妹伸出援手，例如捐献，例如轮流做饭，例如帮忙照顾小孩等等等等。而对于长期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其实同样需要帮助，可是方法却有所不一样，只要在主内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分析，一起来鼓励，采取什么行动，一步一步的积极的面对，以脱离目前的光景。热心关怀，热心带导，热心帮助，那是我们在爱看得见的人。我们说我们对神有，我们对主有爱，对人有爱，我们也要对教会有爱。初信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很喜欢参加教会的聚会，然后这是我们对教会起初的爱心。可是时间久了，可能就倦怠了，觉得少来一次两次不要紧，以后就少来三次四次五次六次。而圣经跟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而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更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宜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全身在这里指的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以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教会的成员。而保罗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位成员对教会有各按各职共同建造的使命。那具体来说，其实就是热心聚会，热心侍奉，热心的摆上。热心聚会并不是说有会必到，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干脆住在教会就好了，不要回家了。不是的， 教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聚会，有实体的，有线上的，有敬拜的，有团契的，有分享的，有祷告。我们要按照自己具体的情况参加适当的聚会。然后一般来说呢，我会建议主日星期天尽量参加崇拜的实体聚会，如果真的不行才参加线上的，崇拜完了再参加主日学。而在周间的时候，至少每个月参加一次礼拜三的教会祷告会。然后目前来说，教会祷告会是在线上的，每个礼拜有不同的主题，有为教会守望祷告的，有为肢体祷告的，有为培育施工，也有为宣道福音来祷告的。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可以让你对整个教会，是整个教会目前的情况有更清楚的了解，你就更了解你所参加的教会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如果你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够参加，有时候我知道现在很有些就需要开会，在这个时间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祷告会，然后开会可能是跟公司、跟中国大陆、跟亚洲某一个地方的一起来开会，实在是没办法参加。可是也希望你能够尽量参加你在团契的祷告会，因为通过团体的祷告、团体的带导，弟兄姐妹之间才能够有那种生命的流通。然后至于周末或者是礼拜五、礼拜五或者是礼拜六，团契活动是必不可少。唯有多跟弟兄姐妹互动，我们就能够更认识这个教会，认识这个教会里头的人，更认识这个教会的主。然后在积极参加教会活动的时候，我们也要逐渐从旁观者、消费者变成参与者、付出者，也就是参与教会的侍奉。我记得我刚接受水礼的第二天，我那个时候在洛杉矶，我教会里头一个小组里头一个弟兄就跟我说，你是神家里头的人呢，应该开始参加侍奉了。然后可是参加什么侍奉呢？小组的弟兄姐妹一商量，是他们商量，因为我一无所知。然后他们就说了，要不你就从帮助儿童主日学开始。然后我就说好啊，我不知天高地厚，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参加吧。所以我就在教会里头的第一个侍奉就是成为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的助教，以后再陆陆续续参加了教会不同的事工。然后在参与侍奉的过程当中，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接受装备的必要。所谓装备是全面的，起码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侍奉的技巧，我们要在圣灵的帮助底下不断的思想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譬如说关怀人的，我们怎么样才能真的 关怀到位，关怀到人的心坎里头，使得他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然后负责录音转播的，那我们要思想怎么样才能够让整个流程更为顺畅，更能够保证能够顺利进行，那就需要我们考虑，额外考虑很多的突发状况，我们有 Plan B。 然后另外一样，这个是对事的，然后还有对人的，几乎没有一样侍奉不需要其他同工的配搭，没有这样子的侍奉。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跟人做有效的沟通，怎么样看到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向他们学习。而最重要的一样是对主的，那是对主的忠心跟长期的坚持，然后这样子才会慢慢培养出对整个教会的大局观。没有一个事工不会受其他事工影响的，都是互相影响的，差别只在于影响的多或者是影响的少而已。当我们参加聚会，当我们参与侍奉，其实我们在对这个教会就已经有一定的摆上。然后当然说到摆上的话， 我们说到是时间的摆上，还有金钱的摆上，跟对这个教会的尾声。我们是一个地方教会，是独立的团体，不接受任何政府任何的财务上头的资助，或者是任何行政上面的干预。我们维持运作的需要全靠仰望主感动弟兄姐妹的奉献，然后这些弟兄姐妹大家对这个教会的支持也是弟兄姐妹蒙福的途径。因为就好像教会这样子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热心聚会、热心侍奉、热心摆上，就体现出我们对这个教会的爱。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他这样子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哪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的主他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不悔改，灯台就要被挪去了。那我们想想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共同敬拜神、一起团契、共走天路的一群人啊。如果这群人不爱主、不爱人、不委身，那这个教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没有，那灯台就要挪去了。不过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最后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主的奖赏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实在的，那就是生命树上的果子。在我们的圣经新旧约圣经当中，第一卷书创世纪一直到跟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都提到了生命树。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摘了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又补充说，生命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就听过有人说，我不会那么功利的，我不会为了奖赏而侍奉而做什么事情的。哎，那很好，很有风骨啊。可是奖赏其实是我们的主创造，我们的主所希望我们拥有的。当我们得到了，实际上是能够满足、符合、满足主的心意，能够讨他的喜悦的。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都能够有那种起初的爱心，在基督里得胜。有爱主的心，我们热心读经、热心祷告、热心见证；有爱人的心，我们热心关怀、热心带导、热心帮助；我们也有爱教会的心，热心聚会、热心侍奉、热心摆上。弟兄姐妹们，圣灵像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应许，我们感谢你的引导带领，我们也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对我们所说的话。是的，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每天的忙碌当中，当我们在家庭的欢乐当中，我们丢弃了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失去了对你、对人、对教会的爱心。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话语，其实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思想到我们目前我自己的光景是如何。主，恳求你亲自引导帮助，那就我真能成为满足符合你心意的人。 主，感谢你，赞美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通行无阻。因为这本就是你的教会，是属于你的，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